个保罗电影书信第一课的学习，这第一课的标题呢是保罗在狱中啊。那我们非常快的来回顾一下我们这门课的目的啊。这门课的目的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保罗在监狱当中他的这个当时所处的处境的背景啊。另外呢，我们也会来学习保罗在监狱当中他坚持不断的释放啊，他没有因为是现在这个灵里之中啊就停止的时候，恰恰相反，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啊，不断的释放。那同时，我们也会来总结哈，对保罗的四封监狱书信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立比书，他们的结构内容啊，他们的原意啊，这个什么叫原意呢？就是保罗他写这些信的时候，他心中存的这些心怀意念啊，我们会结合当时他写这些信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他所服侍的对象等等啊，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在这里我插一句啊，我上节课我们也提到了，保罗的这些书信呢，是真的是他用他的心来写啊，他不是一个好像仅仅是关注一些教义的教导或者是一些知识上的一些给予啊，他确实是用心来服侍这些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堂课当中，我也邀请大家和我一起用心来学习。什么叫做用心来学习呢？就是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也体贴使徒保罗的心意。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经常说爱主啊，经常说爱主爱人，可能呢我们爱的太理性了，那我们更多的是思考，从这个理性的角度来去思考，我们接受了一些教导，我们也更多的是好像从知识层面上来去接受，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叫我们我们领受的信息，这些信息领受的真理要活在我们生命中。就像王牧师今天这个讲到的提到啊，神要我当今的本分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呢？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蒙恩之道，包括他的圣言啊。我记得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重点是在后面这两句话啊，是要教爱神的人得以完全，用预备心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领受了神的真道，一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也讲到啊，他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也是我在预备这门课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个感动，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来思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说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神要我们当今的本分啊，像王牧师讲的这个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行善，预备他叫我们所行的，叫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所以这门课吧就有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呢，我们带着心来学习，来去真的是来思想这个保罗他在这四封书信里面他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爱主爱人的心啊。保罗是一个感情非常充沛的一个人啊。你读这个，特别是读他的监狱书信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他的爱神爱教会的心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28节他讲，他说除了那些外面的事啊，保罗不必基督受苦，除了在外面那些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心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心里不消极呢？啊，所以我看到保罗他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使徒，他的爱主爱人的心是应该是有缺陷的。那我们也来思考，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挂心的事情？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忧心的事情？焦急的事情，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学这门课的时候，我们要设身处地，就是把我们想象我们所处的境地，就是当初保罗所处的境地。 我们学习的很大一部分重点是对这个使徒行传啊，关于保罗的侍奉他所做的描述。那我知道这个使徒和使徒保罗一起同工的路加医生啊，他是亲临当时这个保罗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啊，做了一些忠实的记录。那我们就不想请大家一起呢，我们顺着这个路加所记载的这个他的这个观察的视角啊，就想象一下我们也是处在这个初代教会那样的情景之下啊，我们思考一下初代教会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比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要大很多倍啊。保罗一再的来去教导他们，一再的来要他们预备要翅膀，他们很快就要面临逼迫。所以呢，我们也来思想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像这个初代信徒那样会神让我们啊要吃那么大的苦，甚至要这个抵挡魔鬼撒旦要到流血的地步啊，可能我们今天不大可能碰到。但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对每个儿女的呼召，在不同的时代啊，可能有不同的具体的一些要求，但是神的对他每个时代儿女的呼召，这个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思考当时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他的时代的背景，同时第三点呢，我们要把它用在我们今天的亲情处境当中啊。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好像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来去观察保罗的释放啊，来去观察或者来接受保罗教，不是这样的啊。神一定要是把我们放在我们当今的处境当中来领受他的话语，光光领受还是不够，我们要把话语要真正能够应用到每件事的生活当中，只有这样的话才是真正是我们有会得着。好，那一点简单的分享啊，我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勉。我们这门课的这个学习的指南教材还有这个讲座的录像啊，都在网上啊。我也知道有些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啊，他可能比较 prefer 啊，要看这个这个打印的材料。我也请这个文玲姐妹帮我正在打印啊。待会儿如果有哪个弟兄姐妹有需要，你们想要这个打印的文本，可以来找我。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学习哈。今天的学习呢，是我们第一课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么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来探讨一下保罗他在监狱当中是怎么样的服侍，他是怎么样的来忠心的传扬神的道，怎么样来忠心的服侍啊，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同时呢，我们也会来探讨啊，保罗的教导，就在这个四封监狱书信的教导当中，他的神学的一致性啊，我们也会第三点也会来思考，就是他的这些教导和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对我们自己的一位经纪人，我们的每天的使命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们来看哈，保罗的侍奉，就像刚才说，他没有因为监狱当中恶劣的环境就停止啊，他继续的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知道保罗呢，他是一个特别的蒙神呼召的，也蒙神特别恩典这么一位使徒，神对他也特别的启示啊。保罗说，主耶稣基督拣选他，亲自拣选他作为福音的管家和执事。同时呢，从保罗这个三次宣教旅途，还有他后来去耶路撒冷、去罗马啊，这个受苦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对他的引导一直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保罗呢，也是一个对圣灵非常敏感啊，这么一位使徒，他不管他做什么啊，他都是借着祷告来先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上面讲到啊，保罗在这个亚细亚的时候，这个他马其顿呼声的祷告啊，本来他想去这个地方，但是拦阻他，后来带他去马其顿啊。那这个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啊，保罗的他的宣教旅途的这个路程的选择，包括他后来去耶路撒冷去罗马，这都不是偶然。这都是有圣灵的引导和主耶稣基督的美意在里面啊。那么分享两段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啊，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是保罗他的服侍的工作的 核心和重点是什么？就是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还有忠心。我们来思考保罗是不是一个神的忠心的管家，同时也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也蒙神的呼召啊，我们是不是也是神的忠心的管家。哥林多后书12:2-4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念了啊，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蒙神特别恩典的人啊，甚至他被主提到第三层天上，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些特别的启示。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分享这一点呢？啊，我这个也是和大家来邀请啊，邀请大家来思想，就是那时候在初代教会信徒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那时候新约圣经没有成典，那时候使徒的教导是这些信徒所接受的，是非常有权柄性的。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教会面临许许多的异端。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他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特别的启示，就是要向一些他要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要表明，他说的话是带有神而来的权柄，他绝对不是自己自高自大，他是针对那些信徒们他们所切实的属灵的需要，他们是特别的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纯正的信息来去指导他们，去装备他们，特别是在新约圣经方面有重点的情况下。所以保罗他作为使徒从神那里领受权柄，向众教徒在通过这个面对面的交通，或者通过写信这样的方式啊，向他们所传讲的这些教义性的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保罗他在监狱当中的服事呢，我们今天啊来学习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信息来源，一个方面就是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从十九章到二十八章啊，这九节在九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做了很多特别具体的这个描述啊。然后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来一起来真的进入到这个路加所描写的这个场景当中啊，来去做一些深入的思考，看一下比如说当时这个保罗他的一些言语行为，他的一些教导，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啊，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啊，来思想这个在字里行间背后啊一些隐藏的信息。另外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保罗的教会书信，刚才说到这个四封书信，从这两个来源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怎么样的释放，在这个当中怎么样释放。好，那首先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9:21-28:31啊，就详细记录了保罗从去耶路撒冷被捕最后到罗马啊，他整个服侍的几个详情。这些记录当中呢，凸显了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就是：保罗第一，他知道他这样受苦；第二，他也知道他受苦是神的旨意；但第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苦不是他该受的，神要借着他的受苦，要使神的祝福涌流出来。这个祝福呢，不仅是祝福他自己，祝福他手中的事工，更重要的是祝福保罗他要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保罗的服事啊，他从来都是一个不是的服事。虽然我们学监狱书信啊，这个监狱书信当时是针对这个三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写的，但是保罗很多教导是，他写信的时候是面对整个初代教会，还不仅仅如此，他的教导也是面对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啊，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保罗1000多年前的他的很多的教导，还是非常贴切的，可以应用在我这个人的这样使用上。这是神的祝福，通过使用上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保罗知道受苦，那我们实际上上次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啊，今天就不特别的重点分享啊。保罗不仅仅他自己从这个圣灵那里领受了很多的预兆啊，而且呢，圣灵也使用这个其他的很多的圣徒啊，包括这个。先知雅加布啊，包括这个以弗所的众位长老啊，都圣灵都告诉他们，保罗走向耶路撒冷这条路很有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啊，而且很明确的，不仅仅保罗知道，这些信徒也知道啊，保罗 后要受横死，啊，甚至要面临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的态度非常坚定，啊，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面。”啊，我也知道这个。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心里都非常感动啊！我知道他这些话是对以弗所众长老说的啊，而且他众长老听了他说了这段话以后，他们就跪在一起抱头痛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心里是非常难过，他们不舍啊。但是袁院长我上次也提醒我们啊，这个圣灵感动在不同的这个人心里所做的工作，不同的感动啊，可能在不同的场景时间当中呢，可能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从接下来这个使徒保罗他的服事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显明啊，不仅显明在保罗的身上，而且借着保罗跟这些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的交通，也告诉他们啊，保罗将要受的苦是神使用他宏大计划进行的。保罗也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冤狱。所以保罗也用他的生命的实践啊，他在这个他的书信啊里面所传讲的福音啊，他说我要竭力要为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这么说的也确实也是这么做。所以保罗知道他要受苦，同时呢，他也知道他的受苦是神的旨意。他也知道，如果神预定让他受苦，主也一定会借着他的受苦来去使福音得到广传，并且也借着他的受苦能够使别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他也知道他这样的受苦是非常值得的。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讲的，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是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做事情，他的注意力是非常的集中的啊，就是集中在神对他的呼召上面。无论得失不得失，他总是要竭力的传达神的福音，总是要尽心。同时，保罗也知道他将要受的患难也是神对他呼召的一部分，所以他也清楚地看到这个监禁，保罗所要面临的监禁，不但不是一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拦阻，反而呢是他的侍奉，使他的侍奉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甚至进到下一步的啊，这么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立志要去罗马，实际上不是临时起意啊。这个实际上我那个slide 里没有写。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啊，我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我想请哪位弟兄帮我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这实际上还是在保罗立定要去耶路撒冷之前啊，《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请立先啊，立先帮我们读一下。
《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
对，好，谢谢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对保罗的启示也是逐渐性的啊。保罗那时候他还没有从圣灵领受了非常清楚的意向，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受苦啊。在那之前他就说啊，他的心里就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而且要去罗马。当然他那时候他不知道神在罗马为他预备的是什么，但神把这样的意念放在他的心里。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虽然面对迫害，面对监禁，面对拦阻，但是他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哈。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啊，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他对那些迫害他的，他要去 不仅要打他，而且要处死他们，要报仇，向他们传讲基督的信息。保罗在犹太公会面前，啊，大胆的见证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啊，他的面对的对象，讲的面对对象上面分享了，大部分是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啊，他们没有，他们迫害他，啊，就停止啊为这个福音做见证，而且呢，他的心里也还是希望，就是借着他的传讲能够。让这些迫害他的人能够让他的灵魂能够苏醒，能够明白，能够接受什么福音。然后他在这个该撒利亚宫廷当中受审的时候，他继续的啊向这个犹太向这个罗马巡抚腓力斯和他的犹太妻子这个史拉啊来传扬福音。然后后来接下来的这个腓力斯都。和犹太王雅基伯和他的妻子百尼基，啊，保罗也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向他们传讲福音。保罗到最后到了罗马以后，啊，对一些探望他的，啊，所有的来看望他的人，继续的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保罗知道神的旨意啊，就是要他在罗马。你知道罗马当时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啊，是当时罗马。整个帝国的政治文化啊的中心。我们也看到非常奇妙的是，保罗在他的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福音上福音的种族已经从这个亚细亚啊地中海这个北部啊，基本上给他的足迹传遍了这些地方。那神接下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把让奇迹带回到罗马，带回到这个啊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文化中心当中。而且呢，保罗的旨意有没有对保罗有印证？是有的哈。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说，他在保罗在梦中啊，主耶稣基督跟他说，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被我所见证，你必怎样在罗马被我所见证。所以保，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这样清晰的印证，明确的告诉保罗。你到罗马去，啊，这是神的宏伟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而且神既然带你去，是要为你保守、祝福你是否工作。啊，那第三点，我们知道神会祝福他，啊，首先，《使徒行传》十九章到二十八章当中，路加非常的清楚记载，保罗他的工作被神祝福，啊，他手中的侍奉被神祝福。同时呢，他的福音的见证也伴随着圣灵奇妙的恩惠而传扬开来，并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刚才我也讲到了，他祝福了那些来探望他的人，祝福了他通过写信啊所这个服侍的那些啊教会当中的弟兄和姐妹，也祝福今天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自己啊这些啊在这个新约时代的啊神啊所拣选的圣徒。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的服侍哈，也包括不仅仅哈是从这个福音的宣讲、福音的传播这个角度来看哈。同时呢，他也让其他的很多人获得益处啊。你知道这个当时保罗对这个押解他的这个百夫长犹流啊，他们要阻止他，不要他去派他去罗马，因为当时这个他从神那里领受哈，知道。这个去罗马的这个旅途啊，将会面临很大的凶险啊，而且明明白白告诉他，你的船要沉啊，货物都要丢失。但是他没有，这些人没有听保罗的劝告。但虽然这样，但是保罗他通过他的领受，并且讲述的意向，而且包括后来他啊他的所作所为，保全了整个船上的人啊，一个人都没有丢失。同时他在米利大啊，在马耳他这个岛上，他医治了很多的人啊，包括这个土，这个当地的土人，这个酋长。那当然，保罗也亲自的面对面的服侍那些来看望他的，啊，罗马人看望，就建议他们看望他们，也许他们个人的需要。好， 好，那第二部分呢，除了这个保罗在除了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详尽的资料以外呢，我们也可以从保罗的这个四篇的监狱的书信当中，也可以好从各个不同侧面来了解保罗他是怎么样来继续他的施工的啊。那保罗的这个施工呢，对我们这门课的这个作者哈，为我总结了大概四个方面啊，一个是传道啊，一个是祈祷，一个是受苦，一个是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去造就啊这些教会弟兄们。今天王牧师在今天他的第一讲话当中也提到保罗的职分啊，他提到两个职分，大家记得吧？今天王牧师讲到提到这个保罗作为一个使徒的两个职分，一个是传道的职分，一个是祈祷的职分啊。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当时这个这些初代教会他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当中啊，为什么保罗当时他从这四个这个职分当中来去服侍这些弟兄和姐妹啊？那当时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情况呢，就是这个教会呢，一个是面临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尤其特别是外邦的信徒，他们的面临的逼迫可能是更加的大啊，因为他们所处在这样的异教的环境当中，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当时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模糊的教导，甚至异端在教会当中流行，比如说关于怎么样看待主耶稣基督的问题啊。那么今天王牧师讲到中也特别提到啊，主耶稣基督作为唯一的中保，还有他在这个救恩历史当中有中心性的地位。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时代背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还有他这个关于这个他的中保的身份，被大公教会所完全的接受，实际上经历了好几个世纪时间。当时在教会当中，实际上充满了很多的异端，包括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啊。保罗接下来会讲到啊，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一而再再的强调，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有些混乱的教导。一般情况下，所以保罗他有这个传道的职分，他一定要把作为使徒神所给他的一些特别性的权柄，一定要把神的真道啊，详尽清晰的来分享给这些初代信徒，这是第一。第二呢，祈祷的身份，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祈祷的使徒啊。记得上次跟大家分这个。特别分享这个伦勃朗的这个其中关于使徒保罗的两幅绘画，第二幅绘画就是保罗在跪在地上这个祷告的情景。因为保罗知道我们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征战的这个敌人不仅仅是啊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敌人，更多的是那些空中掌权者啊，魔鬼撒旦。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圣灵和他的工作之下，我们才能够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胜。所以保罗他不仅仅凡事带到神的面前，通过祈祷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也在祷告当中来去服侍那些可能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他所挂心的那些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保罗的力量。今天的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是非常明白祷告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教会主人基督教会，我们的祷告的电视光啊，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不管是牧区的祷告会还是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还有我们这个每个主日之前啊，9点到9点半全教会祷告会，没有太多这个祷告教会。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的力量，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属灵当中有闲散，或者是觉得我们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有比祷告更重要。保罗知道祷告的力量，而且他不仅仅他自己知道，而且他借着祷告来服侍那些在初代教会这个时代当中面临将要面临很大逼迫的这些弟兄姐妹，他 他要借着祷告上面，借着到底祷告弥赛亚的预备上，也告诉他们他们将来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那我们今天教会主日教会也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肢体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就是祷告。第三，保罗第三个服事的职分，说起来好像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受苦。保罗的受苦就是他侍奉的一部分。保罗通过他的受苦，实际上就是给那些他的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且他也用他的受苦，实际上是对福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保罗也借此告诉他们，我们蒙受神的救恩，不是说就单单的满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罪被饶恕啊，我们得到各种各样福音的好处。神呼召我们，这些仅仅是我们的属于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神更是要，就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啊，神赐给我们他的真道，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蒙恩管道，是要让我们。只要教爱神的人得以成全，对于被行这样的善事，这个行善事啊，其中也包括和我们主一起来赴恶，其中也包括我们要受苦，要有预备受苦的心。我们的受苦跟初代教会这些信徒相比，没办法比。我们抵挡魔鬼撒旦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也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共勉哈。看到保罗的受苦，我们来思想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预备有什么样的受苦的心绪。第四，当然是保罗借着写信来去劝勉，来去教导，来去告诫，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言辞激烈的来去批评他们啊。如果大家读这个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啊，他对教会当中的问题，他从来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啊，也从来不是要这个，要考虑要给人情面啊。甚至连彼得，啊，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这个他学习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这个生活，他是怎么样当面抵挡彼得？他在真道上他是旗帜鲜明的，处处的以维护福音的纯正为最主要目的。好，那我们往下看哈。首先传道，那保罗他特别的在祷告当中的邀请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为他来祷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到二十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福。保罗有没有放胆传讲神的福音？有的话，他一直都在放胆传讲这个神的信息。但是，他还是觉得他需要弟兄姐妹们在祷告当中为他来祈求，使他能够得到更大的口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勇气，使他能够更加的忠心，他来去传讲神的话。而且，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到四节讲，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福音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讲这奥秘。保罗是一个特别蒙神恩召的人啊，保罗甚至被神提到第三层天。但是即使这样伟大的使徒，他还是要请这些他的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啊，不断的为他来开传道的门。他知道他所做的。不是靠他自己，要靠神为他来开导，也要神来做这个预备人进行工作。所以保罗不断的以传道为念啊，祷告。实际上，我们读以弗所书，读这个腓立比书啊，这个保罗每次啊，他的很多的书信里面一开篇都是为他所服侍的弟兄们祷告开始的。如果大家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的保罗花了很长的篇幅啊，这是充满感情的为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圣徒祷告啊。他说 这个他要求圣灵赐给他们启示的灵啊，使他们心灵的眼睛能够被神所打开，然后让他们有三个知道，大家记得哈，对，三个知道，知道这个神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神在信徒当中所成就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另外神向我们的心里面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为什么要这么祷告？首先知道，保罗知道啊，这些信徒们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根基是一定要建立在对神真正的完全的而且是全身心的认识这个基础之上，他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神，所以保罗祷告啊，他们心灵的眼睛被神打开，使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读这个以弗所书，读这个腓立比书，保罗说他每次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的爱心不够啊，我们的爱心不够，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更多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非常空洞的话啊？我们的爱心也是要扎根在神的真道当中，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心智，说我们祷告跟神求说，神啊，求你让我使我的爱心能够加添，那么首先要谦卑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要去学习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哥罗西书哈，我们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保罗的祷告很多时候呢也是非常个人性的祷告，其实保罗他知道他所服侍的对象他们的真正的使命和需要是什么，他的祷告从来不是空泛性的，不光是对以弗所书，我们所这个通过保罗的祷告知道他非常了解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保罗的祷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知道弟兄姐妹们，这些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什么地方需要被改正，需要什么地方被劝，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大家知道是保罗写给腓立门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他有一些特别的个人性的祷告，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的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所以保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圣徒啊，保罗他每天心里我想他心中所操心的事情啊可能是千千万万，就像他自己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二节讲的话，我为众教会挂心啊，天天他心里有这样的担，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的事工就是好像是国度性的事工宏大性的事工啊，我的事工就不够具体到乃是为某一个特定的弟兄或者特定的教会，保罗不是这样，他心里他所说的挂念正是挂念到非常细微的之处。接下来会分享他对这个每个教会的每一个同工啊，这些同工他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特别的为他们的一些具体的需要。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这个表象，我们要看到保罗他的侍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忠心，也是非常内心尽心的一个侍奉。好，保罗的受苦，保罗的监狱侍工包括为他人而受苦。虽然就其本身而言，苦难是一种煎熬，不是侍工，但是受苦的目的和结果就是神的国度及福音的广传而被拓展。所以受苦又可以被视为基督徒的一种释放。我刚才也讲到了哈，保罗他的受苦也是为了要去激励啊，要去预备啊他的服侍弟兄姐妹为将来他们要所面临的逼迫、面临受苦做准备。就像彼得前书，彼得在彼得前书说的哈，亲爱的弟兄们， 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你们受苦不是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不受苦反而是不对，基督徒本来就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受苦，不是好像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啊，而且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名常在你们身上。当然所有基督徒受苦的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啊，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仇敌会不断地继续来抵挡他，使得耶稣的子民会继续地遭遇患难啊，所以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所领受的功课不一样啊，我们所接受的苦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负恶啊，受苦必然是就我们经历神要我们所经历的破碎的一部分啊，没有一个破碎的经历是不痛的，大家想想是不是，但是被神破碎以后所带来的那样的喜乐啊，也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喜乐。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受苦实际上应该是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也要不断的来预备啊，要有这样受苦的心智。同时呢，保罗的人生也证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受苦不是突然的，不是白白受，正好相反，我们受苦乃是让教会蒙福，我们的受苦见证着福音，我们的受苦也增添教会将要成圣的荣耀。所以我们的受苦不是白白受，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啊，也是为了造就那些同在苦难当中或者将要遭受同样的苦难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啊。我在讲到的，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经常思想这个在我们当中的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些属灵的榜样，经常会提到玉莲姐妹啊。玉莲姐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徒啊，她一生当中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多的啊这个神学的这个教导啊，但是她的生命是充满患难，但是她在受苦当中，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信心和那种盼望，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就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那我也相信很多在今天在经历苦难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到了玉莲姐妹，她为我们做的见证，知道神是怎么样来去带领他们，是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出苦难，我们来思想保罗，神是怎么样带领保罗能够不仅仅经历苦难，而且把自己的苦难变成对别人的祝福，我们的心中就会被神满足。同样，对我们自己面临苦难的时候，对我们的信心也是有很大的鼓励。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绝对不是空洞的啊，神的应许也不是靠不住的啊。神说，你们所受的无非是你们能够经历得住啊。神，而且他不断的啊，借着圣灵的提醒，我们在苦难当中，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已经胜过苦难，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平安。所以保罗记得他所受的苦难呢，给很多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你和我在内的信徒，带来了很大的激励和安慰。那我们来从几个方面看保罗的受苦啊所带来的能力。首先，他无可辩驳的见证福音的真理，这个就是为何我们今天称一些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为殉道者或者见证人。我们从不同地方看到保罗的苦难带给他传扬福音的机会，同样也激励那些传扬福音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些使徒，或者是从我们这个读基督教历史哈，神所呼召的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受苦可以看到他们所传扬的福音肯定是可信，而他们 不会能够为福音而摆上自己的生命，能够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如果他们不是深信他们所传讲，他们心中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第二，因着受苦能够带给别人的好处，可以被看作一种侍奉。耶稣基督是为罪人受苦而死，受苦受死以拯救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特别为他人的缘故而受苦。身为信徒，我们当乐意承受苦难，甚至死亡，好让别人得到益处。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此缘故而受苦的人。接下来这两个经文大家也非常熟悉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自己舍命。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们，不要因我，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的荣耀。保罗的被监禁使他能够把福音传到一些新的地方，能够在罗马这样的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文化的中心，使福音得到广传，这就增添信徒所要承受的荣耀。其次，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他的受苦是基督受苦的延续。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一些疑问啊。保罗在这里说，格罗西书第一章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在这里说，保罗是不是这个说的话太大？好，就是怎么样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难道说这个基督的死并不足以拯救我们，需要保罗来通过他的侍奉来去补满基督的工作的亏欠？那我们知道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啊。神的工作，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救恩，他的工作是完全的。但是保罗借着这段话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受到主耶稣基督的邀请，要和他一起来同工。神也乐意使用他的儿女来继续他在世界上的这样的福音的事工。我们说耶稣的工作尚未完结，而不是说他的救恩的工作没有完结。保罗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这个成了啊，这个救恩已经被主所成就了。但是保罗知道撒旦的权势仍然继续搅扰基督和他的国度，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之前，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全然的除灭仇敌。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大使命的呼召来呼召我们和他一起来同工，也呼召我们一起来效法他，和他一起来复活受苦。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受苦是基督受苦的延续，不是说他的受苦补满了啊，就是基督，他说这个补满了基督这个受苦的缺陷。这里面缺陷实际上，如果读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可能这个缺陷这个在这个地方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啊。他只是表明啊，神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要通过我们来去不断的来去进行下去啊。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要使那些没有得听过福音的人能够通过我们手中的工作能够得闻福音，并且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受苦是主耶稣基督受苦的一部分啊。我们受苦的同时，主耶稣基督也在受苦。就像这个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说，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知道保罗没有说具体的去逼迫主耶稣基督，他逼迫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但是逼迫信徒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本人。所以从这里面我也看到哈，我们受苦，信徒受苦，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受苦。所以我们的受苦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当中的一部分，神也呼召我们和他一起来受苦啊。神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当负我的恶啊。负恶这里面也包括啊，我们要为福音的好处，为福音的缘故啊，要 因着我们的受苦来福音来做见证。最后基督必须受苦，直到他再回来，通过他的身体教会的苦难，他也在受苦。当苦难结束，他最终击败仇敌，那时他就要荣耀他的教会。像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呢，二十一节讲到，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同样彼得前书第四章，基督既然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所以神在通过不同的场合，在各种各样的教导当中来呼召我们一起来与他受苦。那保罗第四个服侍的职分，包括他通过写信这种方式，通过他的文字事工来去抚养来去牧养那些教会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也讲到保罗的书信呢，显示出他对那些与他保持关系的那些教会和个人有着非常深度的服侍他对他们的情况和个人生活都相当的熟悉，所以可以讨论一些他们所关心的属乎个人或者神学意义上的事情。他甚至对一些人指明的教导，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我劝你瓦迪和群都基在主里要在主里同行。所以他知道这两位在主内的姐妹，虽然他们和保罗一起劳苦工作但是他们也是有缺点的他们在主内服侍过程当中他们彼此有不合的地方所以保罗特别的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要提醒他们你们要在主里同行。同时这个保罗这个腓立门书里面这个对腓立门的教导，还有通过他这个在腓立门书里面所描述到的他对阿尼西姆的这些心意包括对他的服侍，特别向我们显明了保罗他的很多的服侍是非常个人性他知道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挣扎，他知道他们的属灵的需要，不是完完全全不是空泛的教导不仅仅是一些教育性的或者是知识性的一些分享他是实实在在的针对他们的当时当地那些具体的需要或祷告或写信来去服侍。那当然保罗很多的关注的重点也是面向整个这个普世教会他包括这个关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身份他的教导不仅仅在当时当时的初代教会有非常重要的这些具体的教导性的这个意义同时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经常讲到以福音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侍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属灵的生活这实际上不是保罗在他光是建议书信而在他的书信里面所反复传讲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他的建议书信当中的所显现的一些神学上的一致性首先我们知道保罗的建议书信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义，但是最根本一个核心性的信息呢，就是保罗他肯定同一个福音他可能在不同的书信当中他所关注点和侧重点可能有一些或者是这个观察问题的视角 perspective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他对福音的内涵对福音的一些核心性的教导都是一致性的那关于这个神学的一致性呢，我们来探讨三个主要的教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受造罪的君王，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耶稣基督君王这个身份上，信徒当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如果我们这个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保罗在以弗所里面经常强调一句话叫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来领受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福音的好处，同时也在 耶稣基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他联合，彼此也联合啊，这是他啊反复所讲的啊一个核心性的一个信息。当然，第三最重要的也是一点，基于耶稣基督是受到这个君王和信徒与基督联合这两个教义所引发的对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必备性的要求。我们看到保罗最后的他的教导，神学的教导最后总是要落实到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啊。以弗所书大家非常熟悉哈，最后保罗的教导，做弟兄的，做妻子的啊，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把神的这个福音、神的真理能够行出来，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三点啊，这是他的三个主要的教义。首先，耶稣基督是受造界的君王。保罗强调基督是受造之物的君王，这重点鉴于他的监狱书信远远多于他的其他的著作。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啊，这个保罗强调啊，耶稣基督的是受造之物的君王，体现在这么几点上面，耶稣基督的主权。保罗强调基督有力量和权柄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并且有力量和全能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并且有合法的权柄去执行。保罗一再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父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保罗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一再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权柄？那是因为当时在教会当中，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有很多的混乱，啊，甚至有异端来侵扰教会，啊，所以保罗需要不断的来强调啊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同时他也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尊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尊荣？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主耶稣基督是神啊，他是神的三个位格当中的第二位格，他是神，他也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敬拜他、尊重他是理所当然。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领受凯文宗啊这样的纯正的教理啊、教义啊，我们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在当时的这种时代里面，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啊，所以保罗一再的来通过这样的教导来去 affirm 啊，来去不断的这个确立主耶稣基督啊他的主权、他的尊荣是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的啊，也是为要抵挡这个异端对教会的侵蚀。保罗如此强调耶稣可以得尊荣的一个原因是，教会有人不看重耶稣有何特别，假教师将对天使和诸灵的敬拜引入教会当中，也暗示耶稣不过是一个类似的灵体。保罗驳斥这些错谬的教导，强调耶稣基督独一无二、超乎一切的伟大。就像格罗西里面所说的话，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而是为他造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不是被造啊，从启示之初啊，万有都是靠他做的，靠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啊。所以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明啊，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说明主耶稣基督是神。同样，耶稣的独特也在于他是万物，不仅仅是包括人啊，也包括假教师所尊崇的天使和灵界之物的一切万有的创造者。而且主耶稣基督掌权不仅仅是在天上啊，同时呢，他也是世界上啊一切包括在地治理人类的领袖们啊和对灵界人。对这些天使魔鬼等等的神都是同管的，都是掌权的。同时保罗一再强调基督的再来，在这里面呢，我知道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啊，犹太教啊，对这个弥赛亚 对这个对两个世代啊，就是弥赛亚来之前的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将要来的以后的世代，他们的这个认识啊，实际上有一些偏差。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够展开来讲哈。他们认为这个两个世代的转换是个瞬间性的啊，弥赛亚以来啊，整个这个一切的改变就是瞬间就发生。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通过他的教导向他们指明，这个传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来世是要取代今世，但不是瞬间发生的，会有一段时间的重叠。这段重叠呢，是始于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教义呢？因为这个教义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教义重要之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怎么样来看待信徒还会继续的做。如果说这两个世代没有重叠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待主耶稣基督他的掌权？我们就看就是这个如果展开起来讲，可能是比较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啊。这个大家来思想，以前那个昌德长老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这个强调的哈，这个已然和未然啊，已然和未然这个道理啊，就是虽然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已经被成就，但是啊，这个腐败的今世并未完全过去啊，所以信徒还要继续的不断的啊，要去有我们自己应当尽的本分，也是应当继续的受苦啊。同时，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把我们的信心盼望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上。同时呢，保罗知道基督的旨意是统管万有，他也确信基督必然会成就他的国度。他也满心的期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所必得的奖赏。所以这一点呢，对当时在患难当中的信徒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啊。怎么样来看待啊这两个世代的这个并行性啊？第二点，我们要看这个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一再讲述，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啊联合，也因着与他的联合，我们就会视为如同主耶稣基督一样啊。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的，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君尊的地位上我们有份，我们也能够领受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在刚才跟大家分享这种延续的状态啊，这种 overlap 的这个新的世代和旧的世代啊并行的这样的状态当中的神给我们的主观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更加的期待当神的国度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同时我们与他的联合啊，我们要与他的死联合，也要与他的复活联合啊。就像李牧老师所讲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同时啊，再一次的来强调啊，我们不仅在与耶稣基督真正的位分上与他联合，保罗也特别的强调，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受苦上与他联合。所以信徒们不是单独的受苦，他们也不是全然的受苦，他们乃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能够想象一下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竟然能够与神一同受苦。这是多么大的权柄，这是多么大的荣耀。所以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这个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保罗他为神的道受苦，他觉得欢乐，那我们也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资格啊，有这样的神的恩典，能够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受一点点苦啊，我们心中也当 这个活动，当这个只是一件有恩典，有我们说是恩典的事情。那最后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伦理，保罗关于伦理生活的教义。我们看到保罗他几乎没引入一个教义，接着就会解释怎么样把这个教义用在生活当中。而且这种应用呢，也不仅仅是纠正某一种的观念啊，或者是不仅仅是关注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一些认识上，而是呢要借着我们头脑当中认识的改变，换句话说，借着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要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保罗甚至大胆的名言，除非教义要应用，要能够改变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否则对我们毫无用处。那这段接下来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我若有先知讲到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接下来你也跑上来了。但是如果假如没有爱，就是明的如果想夺一样的好啊，不能够造就自己，不能够造就别人。所以在生活伦理上的话，我们也要来思考怎么样来应用主耶稣基督是王，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身份，和我刚才分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要联合，这两个大的教义啊。所以第一，主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他有王权，所以他有主权，所以也就是说他有合法的权柄命令我们来顺服。回到今天王牧师这个分享这个教育问答啊，神告诉我们，当今的本分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那神这样吩咐我，吩咐我们，他是有合法的权柄，因为他是君王，他有这样的主权。同时，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才能使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实际上联系到我们学习的这个与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哈，这个教材的编写的一个老师，他一再强调哈，我们的行为一定要落实在我们对律法的，一定要落实在我们在对福音的全人全身心的这样的认识中。所以，只有我们明白啊这样的福音的这种核心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活出伦理道德，神对我们的伦理道德这个要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首先，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新的性情，激励我们行善。圣灵内住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性情顺应为基督的性情，所以我们被转换得以顺服基督，这过程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效法他，使我们因为顺服他而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今年的意向是顺服，而是这个效法基督啊？因为效法基督实际上是我们一切属灵生活的一切根本性的来源。我们唯有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知道他在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冲动性的一些教育性的教导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心中的心意，我们才能够行出他要我们所行出来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去了解，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他的祷告当中哈，要提到这个三个真知道哈。首先我们要真正的知道他，我们只有能够真正的知道他，我们才能够效法。所以在这点啊，说的我们从那个角度来说，我们要与一定要与基督联合，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性情可以顺应而成为基督的性情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与基督的联合是何等的重要。其次，神命令我们既然与他的儿子的联合，就要活出圣洁的生命。神不止如此命令，他也实际上预定我们行善事。这段经文刚刚我也分享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第三， 因着基督的联合，我们也借着基督而彼此连接，使得我们彼此相待，如同对待基督一样，也如同我们本身所愿领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啊，他给我们一些这个基督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些具体的教导啊，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教义性的这个原则的出发点啊，就是我们要与基督联合，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互为肢体。所以从这样的出发点来出发，我们才能够拒绝谎言，才能够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才能够存心谦卑，才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这样的行为不是我们来勉强自己努力去做，而是说我们首先我们的心怀意念要被神改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啊能把神的律法的要求清楚。好，对不起，今天我们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超过哈，那我想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
我说以后可不可以留一点时间啊？因为你很强调说我们这些教导呢要能够反映到我们生活的实际啊，那基本上我们没有时间产生问题，也没有时间讨论，这个其实是一个可惜的部分。比如说要问问题的话，今天可以问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受苦是不是一定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的？那不管答案怎么样，就开始有很多的延伸。如果答案是的话，我们就要想我们受了什么苦，我们到底每个人受了什么苦，我们自己想想我们今天受了什么苦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保罗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顺服他显明的旨意，神要我们顺服他显明的旨意。那既然已经显明的旨意是在这本圣经里头，或者我们说在律法上这样，那为什么保罗还要说愿你们不住的祷告，去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已经写了，为什么还要祷告？那如果祷告是一定要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祷告？所以这些问题都很清楚的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啊。那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谎言，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去跟基督联合？像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在上课完以后的一大堆问题可以讨论的。我觉得需要有一些时间，好让我们能够澄清。这是我的意见。
对，好，我不知道这个网上的丁姐妹有没有听到啊？这个可能袁一长老他这个所分享的啊，
听到
了啊。
很感谢这个马长老，你的资料是很丰富啊，但是我最好有机会有部分的机会。
好的，好。对，那我接下来我也会思考哈，看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堂课呢，可能就是变得更加的这个有实用性哈，然后通过这种讨论、这种分享，可以让大家能够得着。那可能我不知道，我想给大家有个提议哈，其实这些那个我讲到的这些内容呢，就分享内容，其实在网上都有。如果大家能够每次主日学之前呢，比如说拿一个这个大概15-20分钟时间，能够把讲义先有一些预查，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教导，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来分享，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因为实际上每节课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啊。这门课是第三千禧年的这个神学院是一个。是有 full credit 的一门课，所以我试图是能够把这个能把它这些课程呢，通过我们这个很有限的几堂主学，能够跟大家分享啊，明白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些取舍的，也谢谢这个袁一章刚才的提醒了啊。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啊，下次我试着来啊，最起码这个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来分享来讨论。如果我忘的话，到时候请袁一章来提醒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时间哈，这个观察以后能够有一些预查的时间。
马长老，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是要预查哪一些？
好的，对，我 我看看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好的，好的，对，对，那我对我想请问您呢，在下个星期五的这个每个星期五发的这个全教会的信息里面，我把这个下一堂我分享的这个大纲，还有这个网上的链接啊，关于这个教堂这个教堂网上链接发给大家。但下个礼拜呢，我们有正好这有一次不在啊，下一次是肖店长来帮我带一次课啊，但是没关系，我会把这些大纲啊这些材料预先准备好，这样的话。这个会希望会跟这个肖淼沟通，希望他下次这个分享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些讨论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了。对不起，这个有些拖堂，那么请这个袁院长给我们带我们做个结束吧。
是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不但是赐下你的话语，你且差遣了基督耶稣，你自己的孩子，甚至耶稣，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我们不但有你的话，也看到他是如何的在这个道上啊显出上帝美好的形象、美善的旨意、你自己的爱怜悯在我们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学习这个课的时候，我们真是多思想，不但是思想你自己的圣言，更是看到主你自己的爱子如何在这圣言上做一个顺命的榜样，好叫我们这些已经他联合的人，这是从内心里头能够更新出来，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曾经与他一同死了，又一同复活，如今啊一同在啊与基督同坐嘛。在这过程当中，主灵帮助我们的身心灵不断地得到更新，好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等候那得赎的日子完全的临到。主，我们谢谢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